大人却说那是一顶帽子，他觉得没有人可以理解他要画什么，大家都大人都这么样的无聊无趣，然后看不懂他的表达，需要他一直解释一直解释这样子。而他说后来他长大了以后，后来他成长了以后，他偶尔还是会把那一张他画的一号作品，那个大象里的蛇肚子里的大象图，是他的一号作品，剖开了就是透视哦，看得出来是什么的，那是他的二号作品图片。安安多拉，安安阿兰，蝎子也安安，这是一号作品跟二号作品哦。好，上面的是一号作品，下面是二号作品。他说大人总是要我们把东西说得很清楚，一次又一次的解释才能理解我们在说什么。但是他说他后来长大了，他在大人的世界里生活了很长的时间，仔细的观察，但是对他们的看法没有多大的变化。可是，重点就是可是了。可是他没有完全的死心哦。他有的时候遇到一个看起来还算清醒的大人的时候，他就会把他小心保存的第一幅画拿给他看，因为我想要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能懂。这代表了，我觉得这代表了他还是把过去童年的时候看，用童真的角度在看世界的那个自己保留在他的心里哦。他是小朋友萱萱，当你开始讨论画的技巧的时候，讨论构图的时候，画工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大人了，懂吗？懂？嗨，透明跟华尔特，我刚刚打过招呼了吗？我忘记了，是不是萱萱？你的角度就是大人啦。对，好，那我们来讲第二章吧。我想讲这个故事。没有跟到的人应该可以再补 BOD， 没有关系，也要养成大家，我才不会等你们呢，哼，想要听故事就早一点来啊的这个习惯哦。好，安安欧拉，安安琳娜，小时候画工比较好，那你要不要跟毕卡索比一比？毕卡索他爸爸本身就是画家，所以他小时候画工就很好，他才14岁的时候吧，就参加了成人的画展，他的画作就被接纳加入成人的画展。才不要那么早到，我哪会因为想听就那么早到。补 VOD 有个小技巧，就是可以放大放快速率啊，可以讲啊，右下角的那个有一个齿轮键哦，可以放 0.25， 然后 0.5 倍速、1倍速、1.25， 还有 1.5 跟2吧。但是我觉得补 VOD 然后快转跟囫囵吞枣有什么不一样？悄悄的台不是适合细细品味吗？生命就该消耗在消磨在美好的事物上啊！你。
什么？重点是这个吗？对，
0.5 的时候真的有点像喝醉的感觉。
好，随便你吧。
思考速率变慢，我觉得。
这一段听 0.5 的时候会怎么样？我 哦，好长哦。
好，大家有看到今天的跑马灯吗？今天的跑马灯想写说，我没有想到在这孤寂的沙漠，竟能遇见如太阳般灿烂的你。这是我们今天的小王子的内容哦。可是我很想要让我的鼻子不要再塞了，他这么塞我讲话很受限制，怎么办？安安老陈，他这么塞，太阳才没有悄悄，我才不想要这么刺呢，我不想要这么热，不想要这么刺眼，我想要跟你们可以晒月亮那种感觉，按摩鼻梁两侧，好吧，现在才16分，到底开台多久该开始今天的内容呢？以前是说10分钟，10分钟是不是差不多？好吧，我来按摩一下，那么再等3分钟好了，好不好？20分，10块20分钟，开始，它太久了啦，哎，看到我订阅人数变少了。有人到齐了，热水蒸鼻子，嗨，魅影，泡个热饮，这样的，哇，今天还没有吃东西呢。热毛巾，热毛巾，热水好还是热毛巾好？
也可以舒毁，呵呵，这错字很可爱，
用你的热情。恐怕不行吧？那我倒一杯热水，好不好？大家等我倒一杯热水，我有点鼻塞，看可不可以让童这样等下讲故事，你们听了比较不会听到满满的鼻音，好不好？虽然不知道有没有用，等我一下。Hello， 又切到英文。好，哎，你们觉得那个什么薄荷棒那种有没有用啊？我来用用看。好凉哦，会有用吗？拿一杯热水呼吸它的水蒸气，然后再用薄荷棒，真是又冷又热哎。猫薄荷，你当我是猫吗？但我觉得我还蛮像猫的，欸，我觉得我还蛮像猫的，懒惰，不是慵懒，欸，还不是一样。然后喜怒无常，有的时候会想要黏人，有的时候会想要逃跑，然后看起来好像软软绵绵的，但你手伸过来乱戳的话，我就会一爪啪抓你。都过敏了还刺激他，雅虎说的也有道理。那不然这鼻子的薄荷棒什么时候用？想要醒来的时候用吗？
逗猫的时候，
鼻塞的时候用，那不就现在吗？哈，有用吗？好像没有。 好吧，我觉得我们可以开始了。觉得我们可以开始了，说好20分开始。OK， 欢迎大家来到乔乔的乔语书香。我刚刚不知道有没有讲过这句话，但我要再讲一遍。今天是2019年的1月19号。最近的乔语书香呢，在跟大家分享法国经典的名著《小王子》。欢迎没有听过《小王子》、看过《小王子》的你一起来听。如果你有听过，你有看过《小王子》的内容的话，那也欢迎你来听听看乔乔对于《小王子》这本书每个不同的篇章段落给了我怎么样的想法跟醒思。对，
一定是戏不够多。
怎么样的想法跟醒思？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一些书会，他讲的其实不是这个，看起来不是这个，或许他的背后有别的意思，这是每个人的揣想啦，每个人看都会不一样哦。那这本书就是圣修伯里的《小王子》，是他的经典作品之一，被翻译成250多种语言，在各国贩售哦，语言跟方言。好，然后上一次说到这个故事的主角小王子之外的那一个贯通全场的人是一名飞行员呢。飞行员在第一个章节的时候说，他从小的时候6岁的时候画了一幅画，那幅画就是我们现在画面右下角那一幅最上面咖啡色那个，画了一幅画给大人看，他认为那是一个，就他画了一个丛林里的大蟒蛇吃掉了一只大象，可是所有的大人都说他画的是一顶帽子。于是他花了很多的心力去解释，一次又一次的解释，甚至还画了第二号作品，就下面的透视图，去说这明明就是一个大象在蛇的肚子里呀。好，那他长大了以后，因为大人的不理解跟否定，所以他也逐渐的放弃了画画这件事情哦。他想说他改当一个飞行员吧，改当一个飞行员，所以他后来就成为了一个飞行员，在世界的各处旅行。他其实还是会有的时候，他长大了活在大人的世界里，可是他还留着他的一号作品。有的时候他如果觉得这个人还可以，他会试着去把这幅画拿出来给那个人看，看他能不能看得出来，这其实不是一顶帽子，而是，吞掉了一头大象的蛇。昨天我们讲到这个部分，其实是自己内在比较，纯真的自己吧，纯真的自己。对很多事情还有很多想象力，还有很多挥洒空间，还有还有很多这些你觉得你现在大家已经不拥有的这些特质的自己，还有他想要看看有没有一个人可以愿意去看了解，而不是只是从他的外观的这个形状来理解他，而是真的去理解他的内在。也就是说，在这个大人的世界里，大家只看表象的时候，他还是会试图去寻找一个愿意探索他内在的人哦。对，然后，这是昨天的内容。昨天没有跟上的人可以去听昨天的回放。昨天有剪辑，好，我喝个水。那我们今天要来讲第二个部分，鼻子还真塞啊，不好意思。好，所以呢，他说，他。我讲一下昨天的最后面，他说 他因为飞行的缘故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人，我在大人的世界里生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非常仔细地观察他们，可是对他们的看法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当然我没有完全的死心哦，有的时候我遇到一个看起来还算清醒的大人的时候，我就会把小心保存的第一幅画拿给他看看，因为我想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能懂。可是啊，我总是得到这样的回答，这是一顶帽子吗？于是我马上的明白了，我不能和他们谈论蟒蛇、原始森林、猩猩等等等的事情，那些可能大人眼里不是太有价值的事情，只能跟他们讨论桥牌、高尔夫球、政治、领带的花色、款式等等。于是我只好和他们聊这些事，而他们竟然也都觉得能认识像我这样的人还真不错。嗨，牛奶树，今天欧富宝不知道会不会出来两个。好，就这样，我孤独的活着，我孤独的生活着，没有任何可以谈心的对象，所以那个帽子对他来说是他的内在哦，没有任何可以谈心的对象。一直到六年前，因为飞机的引擎中途故障，无法继续飞行，而去到撒哈拉沙漠。当时飞机上既没有机械技师，也没有乘客，我不得不独自完成困难的维修工作。越来越塞了，对我而言，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因为我带的水只足够维持一个星期。嗨 ，Cindy， 第一天晚上，我被迫睡在远离人嚣的沙漠里，黑漆漆的夜空十分的寂静，四周景物是如此的荒凉，我觉得自己甚至比漂流在海上的船难孤独，比漂流在海上的船难者更孤独，因为哎呀，烦死了！我不要看聊天室。我看到你们说我的鼻子很抢戏。我要从头讲。我就这样孤独的生活着，没有任何可以谈心的对象，直到六年前，因为飞机的引擎中途故障，无法继续飞行，而去到撒哈拉沙漠。当时飞机上既没有机械技师，也没有乘客，我不得不独自完成困难的维修工作。对我而言，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因为我带的水只足够维持一个星期。第一天晚上，我被迫睡在远离人烟的沙漠里，黑漆漆的夜空十分的寂静。四周景色如此荒凉，我觉得自己甚至比漂流在海上的船难者更为孤独。所以第二天清晨，当一个奇怪的声音叫醒我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得到我有多么吃惊。请你帮我画一只羊好吗？
啊，什么？我还没有完全清醒。
帮我画一只羊。
就像被雷击中一般，我跳了起来，赶紧揉揉眼睛，仔细地打量四周。天哪！一个奇特的小男孩正以一种严肃的表情上下打量着我，他长得很可爱，脖子上还围着金黄色的围巾。我惊讶地注视着这个不知道打哪儿冒出来的小家伙。不要忘了，我当时置身于一片荒凉而毫无人烟的沙漠里呢。他的脸上没有一丝疲惫、饥渴或害怕的神情，看起来根本就不像在沙漠中迷失的人，这实在太奇怪了。哦，音乐没了，我继续放音乐。
小王子好可爱。我好了，我试着小王子一点试试看，在沙漠里鼻塞。对，嗨 ，Feller， 你以为是艾比？好吗？对不起嘛。你们怎么可以让我同时扮演一个男人跟小男孩呢？帮我画一只羊，帮我画一只羊，帮我画一只羊。好，这实在太奇怪了。这实在太奇怪了，他根本就不像是在沙漠中迷失的人呢。等到我终于能开口说话时，我问他：“你在这做什么？”他没回答我，只是静静看着我，然后不慌不忙地说：“请帮我画一只羊。”虽然我对他的要求充满了疑惑，不过当某种神秘的东西降临在你面前时，你往往会抵挡不住它的诱惑，任由它支配。尤其是在荒凉的沙漠中，在面临死亡的威胁时。所以尽管我觉得他的要求十分的荒谬，我还是拿出了纸和笔。当我准备开始画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一个事实：我只学过地理，学过历史、数学和文法，现在要我画一头羊还真困难。两边都塞住了。另一个。你没有，他说，我只学过地理、历史、数学和文法，现在要我画一头羊，还真困难。这个我觉得你们有这个问题哦，所以我只好告诉他，我不会画羊。没想到他却说，没有关系，就帮我画一只吧。他的语气非常的诚恳，眼神充满了希望和信任。我不忍心拒绝他，不过因为从没有画过羊，所以我只好画了我的第一号作品给他。他大叫回道：“不不，我不要蟒蛇，那是肚子里有一头大象的蟒蛇。”啊！我听了目瞪口呆。在这之前，每一个人都认为这是一顶帽子，但他竟然一眼就看出来了。他接着说，蟒蛇这种动物太危险，大象又太占空间了。我住的地方什么都很小，所以我只要一只羊，帮我画一只羊吧。于是我又画了另外一张图。哦，我不要这一只。好，等一下哦，提供一下羊的图给大家。我的羊呢？
妹妹，I'm sheep.
不会又下载错了吧？是不是又载到网页了？好像是。讨厌，我今天有做工作的，做功课的。羊呢？我的羊呢？嘿，又见凌晨图档。好，羊。
你的羊在羊肉炉。
选你选你，我有看到，但是我喜欢自己叫，谢谢你。所以他画了羊给他哦。哪一只是老羊？你们看得出来吗？好，他说，所以他画了一只，另外一张图哦，是一只羊。他说，哦，我不要这一只，这羊看起来病恹恹的，再帮我画一只好吗？ 我猜可能是右手边那一只哦。于是我拿起纸，又画了另一幅。小家伙天真的笑了，他客气地说：“你看，你看，你画的不是小羊，你画的是一头公山羊，它的头上还有两只脚呢。好，应该是上面那一只。”于是我又再画了一只，我又再画了一张啊，但是和前面几张一样，这小家伙啊还是不满意。哦，这一只太老了，我想要一只可以活得很久的羊，请再帮我画一只好吗？我开始不耐烦了，因为急着要去修理发动机，我就随便画了一个箱子，然后匆匆地对他说：“这是一个箱子，你要的羊就在里面。”最下面这个
啊，这正是我想要的。
你觉得这只小羊会需要很多草吗？我要打喷嚏，等一下。对，要求真高。
你觉得这只小羊会需要很多草吗？
它的笑容令我十分的压抑，真的蛮压抑的。我这么认真画了三只给你，你居然都不要。我画了一个箱子敷衍你，你居然要了。但他还是问他哦，他说：“为什么要问这个呢？”他说，小王子回他了：“
因为我住的地方很小很小。”我笑着对他说：“哦，
我画的是一只很小很小的羊，再小的地方也养得下。”
他弯腰看着这幅画，我想没那么小。看，他睡着了。
就这样，我认识了小王子。
我的鼻子。
好，这是第二章的内容哦。
我的鼻子怎么办？我的鼻子也需要空气。
有啦，这只羊需要空气。你有看到旁边有打洞吗？以前如果有人在这个什么看过那个可以装小动物的纸盒，或者是装小鸟、装小兔子，他们夜市啊那种卖宠物的都用这种盒子装，对不对？
怎么办？我的鼻子全塞住了，而且塞到我连舌根运作，我的舌根都有问题。
要动一下，免得等一下又……
太大的，可能又会被弹出。坐下。
有吃过消炎吗？喝热水。刚刚吃了一包成药，但是它看来还没有发挥作用。我的鼻子发出奇怪的声音，怎么办？他发出了一个真空的声音。我只要动我的嘴巴，我的鼻子就会发出声音。
好，好，那这故事说什么呢？我觉得这故事在讲相遇哦，有穿的是针织还是长袖呢？热毛巾敷一下，可是我喝热水没有用，热毛巾。马克杯没有办法放在给医生朋友，我刚刚才塞起来的，开台之前还没这么塞呢。可是这样会打断我说书。对啊，怎么办？整个塞了，超级塞欸，这样我怎么说啦？好，我觉得他在讲相遇哦。 就是他说他很孤单的生活着，因为没有人可以看懂他的第一幅画，也就是他的内心哦。先去拿那个毛巾盖着鼻子。好吧，等我一下，我去洗手间伸出一条那个毛巾，等我。回来了，地球，用漱口水漱口。我现在拿毛巾捂着我的鼻子。这样我要怎么继续说？难道要一只手拿毛巾，一只手拿书吗？放在鼻子上，鼻塞实况，实况鼻塞，过敏引起鼻腔壁肿大。对啊，怎么办？它肿起来了。为什么一般鼻塞增加血液流通会有帮助啊？可是我其实不太明白我现在过敏的点，吃了药了，不可以，书当然要一次讲完啊。等一下会去煮晚餐啦，可是煮晚餐你们可以不要走吗？嘿嘿嘿。好啦，我们来继续说刚刚讲完小王子嘛，我们来解释一下，我们来看看我觉得这边的小王子讲什么，好不好？
可以。
好，我写了，我今天的那个跑马灯是为了这一篇写的，我没有想到在这孤寂的沙漠竟能遇见如太阳般灿烂的你。我觉得这灿烂不一定是热、炙热、热情、光芒四射。我觉得灿烂这件事情在每个人的眼里都不太一样，那就是一个很美好的状态。你觉得很美好的状态，不是真的很烈的阳光，而是一个一切都很清新而明亮的感觉吧。对，在这个孤寂的沙漠中，我居然可以意外的遇见了你。 你竟然是如此的特别，你能够看见我没说出口的内心，你能在我一个不小心，在我拿出我的内心的时候，拿出我的第一号作品的时候，看见其他人看不见的我。当所有的人都认为我是这个样子的，这个一号作品是一幅画，是一顶帽子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原来我画的是一个吞了蟒蛇的大象。诶，吞了大象的蟒蛇。对，然后，所以他这边一开始讲说他很孤独的生活着，没有任何谈心的对象哦。直到，所以他一个人在这个，我觉得沙漠形容的是他心里的荒凉啊。沙漠讲的是他内心的荒凉，没有办法跟可以理解他的人交流，然后忽然的他就遇见了小王子。小王子提出了一个要求，说他想要一头羊，他想要一头羊，而他却发现他想要做到这件事情，可是他愿意为他做这件事情，这是很奇怪的，怎么会在沙漠里，我还正担心着这个世界的纷纷扰扰的时候，忽然有一个人好像与这一切无关的出现了，然后对我提了一个要求。可是人很奇怪哦，忽然有一个神秘的东西出现的时候，你居然挡不住他的诱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从来没有过，就是我觉得那就是所谓的生活忽然的就改变了。对啊，在这世界没有人可以理解的痛苦，忽然你遇到了一个什么，然后它忽然的就改变了，然后你觉得对这一切感到很好奇，你想要多去接触，所以他开始试图付出哦，就是以付出，以互动的这种付出，不是真的很多的那种，以互动的这种付出来更理解对方哦。他要求他帮他画一只羊，虽然他觉得很奇怪，但他愿意为他画一只羊。而当他开始画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事实：他学过地理、历史、数学和文法，但要他画一只羊，他不会。六岁的时候的他可以画一条蛇，可以画一条吃了大象的蛇，他还有很多的想象力，他还有很多的真心纯真情绪感受，希望被理解，然后想要表达。可是长大了，忽然有一天有一个人想要你，你讲你不要那么敏感，忽然今天有一个人想要你展现某一些这些内在的部分的时候，你不会了。我们开始不懂得怎么跟别人分享我们真正的心情了，不懂得怎么样表现那个当时懂得很轻易的就可以挥洒自我的，把内心想法都画在纸上，拥有无限的想象力的那个自己，曾经有的，但是现在居然拿不出来了。我觉得有点像在讲大人，尤其是男人，就是当有一天忽然你遇到了一个人，另外一个人他想要你想要表现那个很多的情绪啊，你想要表达自己啊，你想那些过去大很勇敢的大无畏的自己，你竟然找不回来了。从小到大
画羊画人都没有画，现在只能画火柴人。
好，你既然找不回来了，当你遇到一个人想要探索你的心的时候，你竟然找不回你自己，但他还是不想拒绝他，所以他画了他以前知道的自己，他以前就很清楚的那一幅画，
画虎烂。他其实也是画虎烂的，因为他跟他要一只羊，他画了一条蛇，他明明知道那是蛇，他明明知道那是蛇吞了一只大象，他还在人家要羊的时候把那个东西给他，他乱给，对，乱给。结果没想到
这个小王子居然看懂了那个好久好久以前没有人看懂的他。他觉得非常的惊讶，非常的讶异，小王子居然一直以来小的时候没有人懂，长大了以后偶尔他觉得这个人可能可以懂，他反复的把这个帽子就是被以为是帽子的画一号作品拿出来，从来没有人可以理解。忽然的他就遇到了一个人，在他觉得很荒凉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人看懂了他一直以来都希望有人看懂的东西。看懂了那个我渴望被你理解的过去的单纯的纯真的真实的我。小王子说他觉得他还是想要一只羊，所以他开始认真的为了他画一只羊。没想到这羊一直被打枪，一下子说他太病恹恹了，一下子说太老了，一下子说这不是一头羊哦，这是一头山羊，羊妹妹。对，我觉得这讲的是给予。当对方说我想要你的，我希望你爱我好了，我想要你的爱，然后我们去付出，我想要看到你对我的真心，我想要看到你的付出，我想要看到你的用心，然后我们试图去给予对方我觉得他想要的东西，我试着描绘，试图去做到你想要的，可是我常常做的不是你的期待，对不对？我努力啦，可是我不知道你要什么，我试图去给你一只这样的羊，你说不好，那样的羊你说太老，再画一只，这不是羊哦，好吧对不对？最后他画了一个盒子，盒子里有说，我说这是一头羊，你要的羊在里面。我觉得这感觉起来像是把对方要的感情的模式交给对方选择，因为是小王子要的羊，小王子说他要，但是我给的你却不是你期待的，那干脆我给你一个开放的吧，我一样给你，但是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你想要什么你跟我一起打造吧，而不是我说他是什么就是什么，不是我说我要给你很多钱代表我爱你，我要给你很多陪伴代表我爱你，我要保护你让所有的人都不能靠近你不能欺负你代表我爱你，对方要的爱是什么交给对方决定吧，交给对方跟你一起讨论吧。所以他就问他说你要的羊在这里，他说啊，你觉得这只羊需要很多小草，会需要很多草吗什么的，哦，你为什么觉得需要这个呢？因为我住的地方很小。他们俩开始互动，开始探讨这只羊是什么样子的，它需要什么东西。然后我想要这只羊很小。你为什么想要这只羊很小？所以他从莫名其妙的这就是你要的东西我就给你，开始变成我陪你一起找你要什么，为什么你要这个， 我想要了解你为什么想要这个，然后你需要什么。他说因为我住的地方很小。好，对不对？没错，互相给予，互相了解，互相成长。你去了解对方要这个东西的背后的原因，你才能给他他要的东西啊，对不对？而不是随便塞，我觉得这就是羊。而也有人说这三只羊代表了其他的意义，就是一只，第一只他说这个羊病恹恹的，他希望这是一段健康的感情跟互动。第二个是他说你画了这只羊太老了，他想要可以活得很久，因为他想要的是长期的陪伴，而不是短暂的拥有就失去。而第三个公羊呢，是他想要一个温暖温和没有攻击性的爱。有人是这么解析这件事情的，那我觉得我还蛮喜欢我看这个盒子的态度。两个人把我一样给你，但是我把你要的东西是什么形状交给你来决定，我们一起打造我们要的关系，一起创造。与其这样，不如我们一起保留一些空间，一起创造吧。想要一份长久的温柔不带攻击的健康的关系跟陪伴，不是你想象的，不是你自己定义的，而是我们一起去探讨然后创作的。还有这一段啊，就是通常我们已经长大了，对，刚刚有人也说的对，一起增肥吃羊肉乳，三只 不知道干嘛用，你就吃掉吧。刚刚有人说小时候会哭，现在已经不会哭了，对不对？小时候敢勇敢的说，现在也不敢勇敢的说了。当然不是每个人啦，约鲁就挺勇敢的，对不对？小时候敢幻想，敢说出自己的需要，敢撒娇，现在渐渐的不太敢了。然后喝口水。小时候敢告白，小时候不敢告白，现在敢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社会化哦，我们会了很多的大人认同的技能了，数学、地理、什么天文学、历史的，但是失去了自己的心。而这样子社会化的我，通常在要求跟被给予的时候，我已经不太会想要去诉说跟要求了。当我获得一个东西的时候，说这样可以吗？你喜欢吗？即使我心里没有这么满意，我却不太会说了。我们都会说哦可以，然后心里回去以后可能还会在意，说我觉得不够好，或者是我觉得可以再怎么样一点。我们渐渐的在某些事情上会选择妥协，不愿意说我想要这里修一下，那里改一下，我想要这样，我想要那样。我们觉得那样很任性，很为难别人，其实也没有不对了，就是平衡。但是如果都不敢讲了，不敢跟对方说自己要什么了，那是不是就丧失了让自己获得一个让你可以觉得很舒服的空间的机会，的关系的机会？小王子可以一次又一次的告诉飞行员说我不要这个，我不要那个，我可不可以再给我一点什么？但是态度依然是和煦而诚恳的。他这边刚刚有讲到嘛，他的态度很客气，很天真，然后他看起来非常的诚恳。 能不能在两个人的关系里，现在我们也还能做到说表达什么是我要的，什么是我不想要的，然后这同时是一种自我表达，而不是说我真的觉得很多人会不敢讲自己不喜欢什么，不满意也不敢讲，连诚恳都是觉得在说你不会咪讲。我觉得在我说过我以你在我这个台的表现来衡量你哦，其实我觉得你没有我觉得你没有不诚恳啦，有的时候觉得你还是蛮关心的一些事情，譬如说你有记得我隔天要上班之类的，代表你还是很有用心啊。但是有的时候讲的太过头的东西，我们当然就会觉得两个人关系又没有这么深，那你讲的这么过头怎么可能是真的，会有这种感觉啊。好，然后我觉得这刚刚这个在小王子这一面哦，小王子这一面是勇于提出自己的需要，真实的跟对方沟通。那另外一边的话是，当我给予你，就是飞行员这边哦，当我给予了一些不是你要的东西的时候，你愿意告诉我，让我修正，给我一次又一次的机会，给我，当我给的不是你要的时候，你愿意让我陪伴着我，引领着我调整，渐渐的符合你想要的东西，一次一次的相信我，给我机会。我觉得其实还蛮浪漫的，还蛮浪漫的。虽然小王子跟那个飞行员应该是没有要谈恋爱，就是一个沟通吧，愿意讲出你的真心，然后愿意彼此沟通调整，寻找出我们的平衡点，寻找出给予跟接受的平衡点。这是我从第二篇小王子的第二篇里面看到的。那之后就是一个认识人的最初，一个认识的最初，而最后再接下来呢，一个人忽然的出现在你荒凉的世界里，你觉得这个人竟然愿意用真心跟我来往，然后也看得到那个很久没有人看到的我，之后他开始好奇小王子的背景，好奇这一切。这是第三章哦，他们开始分享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是怎么样的，你是谁，我又是谁呢？那如果想要继续听小王子跟飞行员之后的相遇的话，欢迎大家明天礼拜天哦，明天继续来到巧语书香。对不起，对，调整不是单方面的，双方一起进步，感觉更好，真的。好，8.1 N0 直接改掉370吗？没有啊，8.1，现在已经8.1啦，没有，哎，370，我又塞起来了。好，关于今天的巧语书香小王子的部分，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要提问或回馈的部分呢？欢迎你们讲哦。哦，对，下礼拜会变 8.1.5 哦， N0 会变成370，说得很棒，谢谢米酱。那明天会再讲他们之后的故事，一点一点的带大家一起看哦。